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确实是无常啊。这个在高雄嘛，机场是22度，到松山机场是42度，这个无常。从机场到这里，我看起来坐计程车要坐1个小时，这也很长，虽然不是叫无常，但是也很长。所以有时候哈，可能怎么样的话，也许会迟个几分钟，你们就多练几分钟佛啊，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准备把片行啊，我们把它圆满。大家记得片行就是处、坐、意、受、想、思，再来练一次。处、坐、意、受、想、思，我们还是从头开始。片行有五，处、坐、意、受、想、思。好，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讲学佛，我们就要谈法，就要谈修持，要去用它。啊，处的问题，触景生情的事情，交的朋友，你常去的地点，常读的书，这些东西都是处啊。这个你接触的环境、接触的事情、接触的人物、接触的种种情境，其实通通都是在影响我们的啊。那么我们在接触一件事情的时候，有外处有内处，也就是说我们去接触外面的人地食物情境的事情，但是我们内心的心也是在接触它。所以同样接触一件事情，假接触这件事情的感觉跟乙接触事情的感觉不一样，甲所产生的显发跟乙产生的显发不一样。原因是除了你外面的，你自己接触的外面的那个客观的问题之外，还有你内在里头你要去触的那第一念啊。那么所以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坐意，就是你心里头所坐意的地方，你注意的点是什么。那个坐意的点，你也是从看外头的事情去注意到那件事情，但是我们内心也是一样，我从哪一个角度去想它，我们每一个人得到的结果都不一样的啊。有些人你碰到的这个，无论是在家庭生活在工作上碰到一点这个失败或挫折，有的人他的作意点是说那不失败哈，无去打到迄个地雷哈，我哪会知后下要闪开迄个地雷？有的人的想法都是安尼，讲这都交缴学费，这样想他就不觉得怎么样。他说我以后只要学了就可以。这个可是有的人就这么就不会这么想，他说实在足衰的，我今年运道已经足歹。他可能是这么想。所以你作意的点在哪一个地方，你的感觉不一样。有的人今年不晓得怎么样，也许身体稍微不好，多几次感冒，他讲我今年流年不利，不主流年不利，我这个运途不好。那你只要开始归纳出运途不好，那这一年大概运途都会不好，因为你作意点在这里。有的人说都吼，前半年拢定来滴感冒，安尼吼，即马都有心得啊。下半年稍微留意一下吼，大概已经过去，水温得要过啊，感冒拢丢丢滴破病的吼。他的角度是从这里看的，他的感觉就不会觉得那么严重。所以你的作意的点在影响他啊。我们有时候确实是这样，看到家里的人，先生看到太太口气不太好，他说他大概今天心情不太好。他大概今天有点不舒服，他起了慈悲观来看他就没有问题。那如果你跟他讲说，我你是骗人的，不把 CMC 啊，就两个人就可以吵起来。就是说你作意的点不一样，他产生的结果都不一样啊。所以你来听法，有些人的作意点是说听法，我听越多次我呢 就觉得功德越高，功德越大。有人说不是，我多听几次的时候，我就学会那些东西，我每一次去都得到跟受到法的熏陶，我觉得我的智慧就会打开。有的人是越听越多次哈，才感觉到有一点成就感。所以我们有些同学会这样告诉我，老师，我现在总共打佛机跟打禅机到现在已经打二十几次了，这样功德大不大？我只好跟他讲大，很大，对不对？那有的人跟我讲说啊，我去过一次佛经，我去过一次禅机，哇，我醒悟很多，这样很好。我说很好很好，那就是看你哪一个角度去就是了。那一个人可能他必须要不断的去禅机，不断的去佛机哈，然后他觉得要累积越多哈，好像最好是每一次禅机每一次佛机的时候都发一个证明书哈，他那个证明书越多，他感觉到越有安全感啊，他是这样想的。那做一点在这里，但是做一点不同，那人的那种在这个修行上的一些领会自然就不一样。那好，我们今天接下去谈受的问题。处作意受，受在影响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的心境，影响我们的适应能力，是我们的感受的问题。我们今天如果情绪比较不好，只要稍稍碰到一点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就比较容易爆发一些口角，那是因为我们的受不好。我们今天觉得人比较疲累，感觉到人都不跳腰，嘿，这个不跳腰这件事情，这个你会觉得工作做起来感觉没什么兴趣，有时候想要去参加一个活动你会不想去，有时候碰到一个朋友打个招呼也不想讲话，哎，你的受本身在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受的东西其实影响很大啊。有些人早上起来的时候，他的生理时钟哈，差不多在十点之前，都是精神都是比较低落的，有好多人是这样哦。所以哈，他早上起来愁眉苦脸，吃着早餐也不太觉得满意，然后呢，上了车子呢，脸丑丑的，啊，一点点这个精神都没有。碰到人跟人家打招呼，顶多也只能够用下巴往上顶一下，嗯，这样就解决了。到了办公室，好像人家都欠你们多少钱，赶快那种面相很不好看。早上是这样，可是到了十点以后，慢慢慢慢才好起来，慢慢慢慢才好起来，是有这样子的人。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就是这个受是比较啊低沉的，一开始早上的那个时间，生理时钟还没有到，那么。我建议你早上起来最好先去做运动，因为你运动完了以后，那么你自己受到了刺激，各方面血液的循环平衡，脑子里头的传导物质都会比较正常，就会好一点。你跑去走一走，跑一跑以后，然后你自己可以装，你人的心情跟人的那个哈、啊、那种这个那种。那种对自己的体力的感受是可以装的，你觉得不舒服，但是你把它装得好一点的样子，你装的碰到人就跟人家打招呼，嘿，你早，哎呦，今天你实在是看起来气色真好啊，你跟他讲几句话赞美赞美对方，你只要能够装个五分钟啊，就好一点了。如果你能够从你家里到上班的途中，你碰到了熟人啊、哦，你装的好像情绪好一点，走起路来的样子稍微怎么样一点？哎，你只要装到办公室，心情就好起来。所以那个装其实是等于自我暗示，你的身体里头慢慢就会好起来。所以感受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可以调整的啊、哦。如果你有时候觉得情绪很低落，有的人可能因为感情的问题啦、婚姻的问题啦，或者家受到了比较严重的重创啦，刚。很亲的亲人这个往生啦，这种事情你如果要让自己一直让心情一直往下掉，那就请你自便吧，你就让它继续往下掉好了。但是我们学佛的人不可以这样， 我们得自己提醒自己，我们知道这个寿是可以改变的啊，你稍微提醒一下自己啊，换一个情境，也许你可以从触的方式去做改变，也许你从坐意的方式去做改变，也许你可以做一点运动啊，或者去参与一点别的活动，调整调整自己。我们知道自己怎么去调整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有时候每一个人哈，都会有一种比较僵化的感受。什么叫僵化的感受呢？感觉很木然，就是对平常生活里头感觉就不兴趣的，对，有一种木然的感觉啊，很冷漠的那种木然的感觉。人一旦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其实通常你眼睛所看到的、听到的东西，你的创意就越来越少。这种事情呢，有一位心理学家叫 Allen 啊，他做了一个实验，是很好玩的。他说，如果一个人对周边的一些事情或心情哈，只要他一旦被一个东西把他绑住了、被困住的时候，他的感受就会变成迟钝啊。他做的实验是这样子的。他当然不是只有这种实验，你知道，他到处做好找好多个地方找研究生去做实验。他就是去找一个人，然后呢，他在街头上，然后呢，他坐在那里，把鞋子脱起来，然后他坐在那里，然后装着很痛苦的样子，握住自己的脚，看他很痛苦的样子，啊，自然就会有人跑过来。先生或者小姐，因为这些都是研究生，你怎么了？他说，我本来就有一点受伤，刚刚又撞到，或者是我本来就有一点受伤，刚刚又扭到，不能走路。然后接下去他就请求他来问他的这个人，也许是小姐，也许是先生，也许是年轻人，也许是老人家，就问他，我这个东西我知道，我请你在西药房里头去帮我买某一种牌子的什么膏，但是这附近的这几家可以看得到的那一两家，已经那两家西药房呢，早就已经跟他讲了，就是没有这种膏，就是他现在没有卖这个东西，早就叫他收起来，就是你今天下午请你不要卖。然后呢，受托去买的人去了，当然就买不到了。但是每一个人去了以后，他就跟他讲，比如说我要买，好。X 这个什么这个疏解筋骨的药膏，那跟他讲说这种东西今天已经卖完了，然后通常没有一个人会再问说那有没有类似跟他成分一样的东西，通常都不会问，回头就再问另外一家有没有那个 X 啊，疏解筋骨的药膏，这样连问三家都没有，然后空着手还回来，小姐或者是先生，我问了三家通通都没有。小姐就问他，你有没有问他说成分相同但是名称相同的有没有，他说没有。那现在你要注意了，几乎所有的人路上碰到了这样哈，会去问说哈，他分好几组同时进行了，总共哈，他每一组里头都碰到了好几位受托去买的，最后总共实验起来只有一个人哈，到在那个药局里头问了三家都没有了以后，他问了说有没有相同的东西可以用的，然后他又跑回来跟他说啊，小姐或者先生，那里有卖跟他成分完全相同的但是不同品牌，可不可以买，只有一个人，那么他的比例是很低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我们人的脑子是很容易受到暗示的啊，我们的人的态度是在感受上有时候是很容易疲乏的啊，这个感受并不是只有我用肤触的这个感受，是我的心情，甚至于我感受某种资讯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可以了解，同样两个人，你把他请他们去调查市场， 但是假回来以后，他会做，他会看出好种好几种生意可以做。仪器看完了以后，他会觉得说，头家，那生意拢未做咧，也无生意让他做，他就是不一样。所以有的人为什么他比较能够去接触到东西，接触到事情，他的感受会使他产生比较多的创意，接收比较多的讯息。那些人通常弹性都是比较好的，那些弹性比较好的人智能也都比较好，他们在适应环境的能力上都比较好，所以这样子的人在处理冲突的时候，他们的能力也比较好，在处理一个事物的时候，他们的点子也比较多。那其实这些点子是来自于我们的感受，而不是来自于我们的思考。我们是先有点子，然后再来想这个点子行得通行不通，而不是说我想完了以后才产生几个点子。通常点子是你在感受当中就会产生出来的，所以很多的思考的点子，待人接物的思考的当时刹那之间的态度，那个态度都是因为我们感受里头所引发的东西，我们的喜怒哀乐的部分，我们自然而然引发这些现象出来。那我们来看，再点来看看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其实它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哪一个人不承受蛮大的压力的啊？你要不断的学习，你要不断的在工作上努力，你要不断的去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这是现代的人必然的一些现象啊。现代人跟古代的人不一样，古代的人如果说我到老了我要去学新的知识，其实变化也不大，小的时候学的那些知识大概到老的时候还是在用那些东西，可是今天已经不一样，你到了某一个年龄，你用的东西啊，整个的一个使用的工具都改变，你不得不去学。所以你知道的，有些老人到现在你叫他拿一个这个手机，他都告诉你他是万面两块九零的啊，其实他需要不需要呢？他真的很有需要，怎么会不需要呢？但是你叫他去学按那个手机那个简单的东西，他会觉得对这个东西的感受是非常迟钝的，他自己认为是迟钝的，然后他就拒绝去学习这个新的东西，他对于接受新的东西都有一定的困难度，就是变成这样。那么人慢慢的这种感受性的东西越来越迟钝的时候，那么处理生活上或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他处理的情形通常也就越不好。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要请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一个啊这个变迁很快的社会里头，你的压力很大，可是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的感受是不断在改变的。我的工作压力很大，或者是我的人际关系压力很大，或者是我家庭里头的人际关系很大，现在我压的啊，我的情绪上不太好，我的感受不太好。但是当一个人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的事情，第一排名第一位的就是愤怒，就是会生气。好，如果一个人愤怒，其实愤怒本身是很自然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会愤怒。在座我请问你们，在座哪一个人能够举手告诉我说我都不会愤怒？有没有？他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就已经成佛做主了的，他不会愤怒；一种人是我们的身体已经开始不会反应了。要不然只要你是一个有机体，我们就碰到一件事情，碰到这件事情受到挫折，我们就会产生愤怒啊。所以菩萨里头还有一种菩萨叫做愤怒菩萨啊，就是我受到了挫折，可是我愤怒了，在愤怒的时候我转世成智，成为我振作我自己，好好去把那件事情做好，那个叫愤怒菩萨。愈挫愈愤的是愤怒菩萨，受到挫折而不断的去努力的也是愤怒菩萨。所以愤怒菩萨有时候看起来脸看起来是愤怒的，手上握了很多法器，但是愤怒菩萨是转世成智过的。可是我们最怕的就是当我们感受压力感受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转世成智，我们却掉在那个困境之中，我们 就从那里走不出来。那我们看，如果一个人愤怒强度大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如果刚好他的性格特质又是属于急性子的，我们称他叫做 A 型性格的人，叫 Type A 的人啊，这个人如果再加上对人的态度有一些敌对，有一些敌意，那么你再看看压力很大，对别人有些敌意，然后产生愤怒，性子又很急，这样一个人，那身体里头就会绷得很紧，那都不绷你就对了，你如果稍微绷一下就像去用火去点着炮啊，同样他就要爆了，就要爆了。那我现在是要给各位提醒这件事情，当一个人爆发他很强的个性，愤怒拍着桌子非常愤怒，像他攻击别人那种样子的时候，这样子的人其实对他的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我们人身上在一种强大的一种紧张跟强大的一个压力的情况之下，这种对付这些东西，身上大概你身上的 DHEA 就会被消耗掉。那照现在科学的研究是告诉我们，你身上有的 DHEA 只要用到低于5%的时候，你就会自然就会死掉。也就是要死了之前的人在身上来抽检验他的 DHEA 大概都是在5%以内，就是要死的人已经消耗光了啊！不管用什么方式下，你疾病来的时候你开始在对抗它，你慢慢的你自己的一些能量开始也消耗掉，然后它就会从这个东西就会往下掉。但是很奇特的事情是，你的 DHEA 那么多，如果你消耗掉了想要补回来就非常的难啊。以前我看的报告是说他要补回来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太可能，就是你耗掉了就耗掉了。所以我曾经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啊，叫做一壶在手斟酌在你啊，就是你的人生生命啊，就好像你手头拿一壶茶，这壶茶刚好一壶满满的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这一壶，这上面摆了各种不同的杯子，有高脚的，有高一点的，有宽一点的，就是有大的有小的，有漂亮的，有水晶的，有透明的，有壶压，有塑胶都有，就好几个杯子在这里。你如果把整个的这一壶，你把它倒在平均倒在每一个杯子里头，都可以给它倒一倒，你好像每一杯都倒过。但你也可以把它集中到一个非常高的一只，那你把它通通告到那个地方，你某一个地方非常杰出成功，但其他的可能没有。但是呢，最愚蠢的人是这里倒一点，再倒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都倒到外头去了，所以他倒来倒去有一半或超过一半甚至于更多倒到那个杯子的以外的东西。那现在你的 DHEA 大概也是一壶在手斟酌在你就是了，你若起来倒拢倒在你有用的里面，那没有关系，很好。但是你都是堕来在那个地方生气，在那个地方烦恼，在那个地方不放心，那你就要提醒自己，我今天已经倒很多，都没堕在杯子，都堕在外面出去了，你自己要检点才可以。所以人的感受这样一个东西背后的部分有很多跟情绪有关，而情绪会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力，其实它都是一衣带水的事情啦。所以有人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让自己在实验上，他告诉我们，那如果你稍微放得轻松一点，你自己愤怒起来前面马狼前面怕大一大都为西尊啊，你要拍着桌子要骂人要掀桌子的时候，你稍微停一停，你让自己吸一口气，说我在外头去稍微走一走，让我自己沉浸沉浸，也想一想说我不要把这个东西往随便抖抖撩撩给，那我出去走一走，然后你也许就在走的时候，也许你唱一首歌，这首歌是你国小国中时候唱的歌，你边走边唱，你会唱就唱，不会唱就用哼的把它哼过去，有时候歌词忘掉了但是自己编一个歌词进去都可以，反正总该嗨个嗨鬼的丢你怎么讲咯，就边走路边把它哼一哼，其实那哼一哼就是佛法里头告诉我们的，就是你是用乐 它其实它的功能跟梵拜的功能是一样的，你把它唱唱以后你就觉得好一点啊。所以这个佛光山最近创了很多佛乐，而且是很多信徒自己写的谱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唱，其实它是非常好的东西啊。唱的歌词都是这个星云大师他写过的东西里头去找，所以他们有很多比赛，唱得很有意思啊。在座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去参加这样子歌唱或作曲比赛的啊？但我们知道，人有了这样子的，经过这样子以后回来，这个 DHE 液就不会消耗的那么多。我最近看了一个报告，也是关于 DHE 液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一个人有他对老人家做实验啊，对一个七八十的人哈、啊，七十八十的这种老人院的老人。他们身上的 DHE 液都已经慢慢老化，慢慢都在减少了。然后检查完了以后，然后呢，就请他们做的实验是让每一个人哈、哦、穿他二三十年前，也就是他大概五十岁左右，哈、哦，或者是不到五十岁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衣服。那最好是他上班的时候如果有带他的那个。叫名牌的哈，他自己想想，原来那个名牌是长得什么样子啊？自己挂自己的原来的名牌，啊，这个走路、讲话的样子，要像以前那个样子这样子哈，啊，谈以前那个年代的事情，那忘掉了现在的事情，要谈以前那个时候的总统或以前那个时候的企业经营的一些话题，回到那个时候那。谈一些有谈有笑哈、啊，来生活，让他们用角色扮演来扮演那个时代。啊，一碰面的时候呢，大家就用那个时候的口语哈、啊、来互相问好，这样子，这样做实验一段时间，再来检查它上面的 DHEA 呢，它的 DHEA 平均却都提高了。那么这一件事情呢，就以前我给各位讲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有时候今天心情不好，你今天非常疲倦，你这段时间年底在赶工赶得非常难过，那我告诉你，或者你心情很不好，我不是告诉啊这个你们吗，说你晚上的时候你用热水澡冲自己的身体，刺激它，把它啊最好吃，因为热水澡本身是一种水疗的一种方法，但是你那个时候如果唱你国小的时候唱的歌，国中或者高中那个时候的歌，啊，你连唱三到五次，唱下来的结果，你的心情就会慢慢的变好起来。而且，在我过去我的推论是如此，后来我去看其他的实验的时候，它确实发生这个效果。因为你以前你在国小、国中、高中年少不知愁滋味，你的身体。你的各方面的那种感觉都是比较健康，你的内在的那些协调都是比较好的。那个时候唱进去的歌，现在你重新唱它的时候，你也会调出你以前那个比较健康的情绪，那个时候会，然后它会唤起你那个时候的态度，唤起你那个时候心情的东西。所以我看起来啊，就是小孩子最好就是多唱点歌，而且他老了以后才有资粮，而且哈、啊，你以前唱的歌现在是很宝贵的，所以哈、啊，老歌新唱绝对是一个好事情，你知道吗？当然是要你自己唱，而不是别人唱，别人唱的就感觉就不一样，一定要自己唱才可以。那你如果去拿你国中、高中的那个音乐课本哈、啊，有这种出版品，就是国中、高中的时候那个艺术歌曲的那种本子，你把它拿来，然后你想想看，自己再把它练一练，唱一唱，哎，你连一首歌，你如果连唱三到五次的时候，你高中的时候的那种神情、那种心情的那种啊，比较活络的东西，连经络都会改变哦。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呀。所以我们的感受的东西是可以随着啊。也是可以透过我们的修行来做一些改变，这个就叫修行。所以修行的事情并不是啊，它是无量无边的东西，并不是固定某几样。你知道怎么去调整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给各位讲的讲题是讲佛法修持跟你的心、你的健康。但你能心理健康，你的心情上觉得比较宽、比较喜乐的时候，那你的心就比较多的喜乐，你。修行就慢慢的就调整的比较好， 所谓修就是修正，行就是你的行为，你有一些行为，你有一些适应上比较不好的，你被修正过了，就是这样。我们以前啊，这个第一次给各位谈的时候谈过这个问题的，就是说照这个 Deepak 的说法，那是美国国家这个卫生研究院啊，这个的一位这个高级研究员，他提出来这个问题，他说我们都以为我们的身体只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我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细胞，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其实它不只是物，它不是是物，它本身也是心，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身体里头啊，我们所想的东西，我们所感受的，是不管是有爱的，是愤怒的，是平静的，或者是波涛汹涌的，是忧郁的，还是这个是急躁的，其实你的这个东西都会留在你自己的身体里头，至少短期间内你现在是这么想，你就会在你的身体有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第一次发现的就是一个人在开始啊，这个换了心脏以后，这个女士换完了心脏醒过来了以后，第一个要求的是醒过来人家问她你需要什么，我们可以给你帮助的，她说我想喝啤酒吃肯塔基炸鸡。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出来？等到医生再来巡房再问她的时候，有你最近你还好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你的没有，她又说我想喝啤酒吃肯塔基炸鸡。所以医生觉得很奇特，就开始去查查说这个捐心脏的人，结果一查发现捐心脏的那个人是一个年轻人，他就很喜欢喝啤酒配肯塔基炸鸡。所以那一天他在家里喝了啤酒，然后他很想吃肯塔基炸鸡，就开了车子然后要去买肯塔基炸鸡，结果就发生车祸，结果判第二天判定脑死。那这个心脏后来就捐给这位女士，捐给她的时候这个心脏里头还有这种东西。所以这种类似的案子呢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越来越证实一件事情，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心里面所感受的，其实都在支配着我们整个的内分泌系统，也在影响着我们脑神经传导的那些传导物质的分泌，这东西我们必须要注意。而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身体看起来是物质的，但你一直往下分，分成分子，分子以后啊，你变成这个更微小的粒子，把它分到最微小的粒子的时候，它只是一束能。所以在量子场的一个角度来看，你的身体看起来是一个物质的，其实它是一束能，而这束能它能够作用是有一套智慧在那个地方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身体的本身就是一个般若，我们应该去看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你的感受当把自己搞乱了以后，变成愤怒，变成焦虑，变成厌倦忧郁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使你整个身体搞乱，然后影响你的判断，然后它是鸡生蛋蛋生鸡，不断在互相影响的一些事情。所以愤怒的时候要注意，焦虑的东西也是要注意啊，因为你常常很烦恼，心里面负担很重，这种焦虑的事情，每一个人啊都会有一些焦虑的时候。但是有些人他养成了习惯，他那个焦虑的事情常常在他的情绪中枢里头就会出现，然后他就会去刺激他的海马回，从海马回到他的这个杏仁核中间一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就海马回跟他的情绪中枢之间的那个宽频的那个大的这个 cable 啊，就不断的产生了 LTP 现象，叫长期增效，就是它不断的在那个地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它就硬得很深，硬得很深的时候呢，它就要释放更多的
啊，肾上腺皮质素、糖皮质素啊，那么这些还不够的时候呢，它就继续增加。但是如果糖皮质素分泌的比较释放的比较多的时候，所以我们的脑子呢就会受到抑制，就是记忆力会比较差，思考上就开始会迟钝，然后注意力感觉到比较不能集中，这些问题就跟着来。所以较高烦恼的人拢会失神失神，啊，头壳南边家都袂记哩，遐都袂记哩，都是胃下来的对。所以讲哈，大家要注意哈，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讲你若要让你的头壳直直失神去哈，你就开始要烦恼的。对，一定会达到目的哈。阿弥陀佛，好意哈，你自己越来哈，多东西哈，人哈会觉得好像有些东西这样子，注意力不太能集中，涣散涣散的哈，啊，你就常常这样就可以了，一定会达到目的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你很烦恼，对不对？所以他必须要解开，让你注意力不要那么集中嘛，是不是？让他本来就要抑制，他回来抑制你的海马回嘛。就是很就是这种状况嘛，所以大家知道黑块的米浆怎么弹走，所以说你若家里感觉讲直直烦恼起来，不管为什么东西，今日烦恼我才艰苦的时阵，那你就听我讲，你应该出去运动，去跑一跑，去走一走，最好是找一两个朋友啊。如果你不是要自己一个人的话，你就边走呢边唱歌啊。你边走边唱歌啊，慢慢跑，走一走又唱歌，看你要唱哪一条，你随便好了，你就唱好了啊。尤其是你选择比较年轻的时候唱，效果就很好。不过我有一个附带的说明，就是如果这个人在儿童青少年那个时候是被虐待的啊，以前很痛苦的啊，那个时候唱的歌就会把他痛苦的东西一起带出来，所以童年啊受到虐待是一件人生很悲哀的事情，你知道吗？啊，但是有些人不是，有些人他童年受到虐待，但是他发展得很好，后来慢慢他克服了他，所以他也就不产生这个问题。那么所以我们谈到说这个人的这个受啊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去看看好了，你回到家跟你家人的相处，你为什么不让他们你的家人感觉到感受好一点？他感受好一点的时候，情绪好一点的时候，他燃烧到掉的东西所产生的啊，这个所以肾上腺皮质素或者是糖皮质素的这一方面就会比较少，自律神经的部分，所以交感神经那部分就不会绷得那么紧。那你家里的人大家生活的都好一点，你何乐而不为呢？那我们为什么见面的时候要对小孩子要用那么样子的高压的方式来对待他呢？你呢不敢要打击，你敢要出去？你呢这边又敢要退步，我跟你说，因为把你赶出去啊，这样子对小孩子，对一个这样子儿童或者对一个青少年，你认为这样做会好吗？会对他有什么好处吗？他也很紧张，很想拼，可是又拼不来。哎，你又这样威胁他啊，他那个整个的自律神经系统不会绷得紧紧的。所以我所看到的一个人到最后他的人生里头，他会在这一方面变成哈，有很大的一个是吧？所以说，不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他就已经有很大的压力了。哎，就是以肩胛头来的有了一些固定的，原来就已经的一些焦虑的东西在那里，这对一个人是非常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自己知道，就是说有些东西能够给家里的人，能够给同事有一个比较稍微好一点的感受，可以给我们尽量给，那是一个大的布施，我们尽可能能够给别人。有时候我们可以给别人一点原谅也是很好的，可是你要知道有些人都这么讲，我再也不能原谅他，我死也不会原谅他。好了，那你就不要原谅他好了。为什么？你那个恨，你那个不要原谅他是在你身上，而不是在那个人。你恨他的结果是只有伤害自己，没有，他根本不知道你在恨他。所以你真是很聪明，你拿他的错误回过头来还伤害自己，这样叫很聪明。所以他说到死也不愿意原谅他，他说他恨他入骨，最后是他自己把那个恨啊恨到自己，到最后把自己弄得很惨了。所以有些东西，受的东西，它在影响我们，它只要一进来影响我们的情绪，接下去就影响我们的想，回过头来影响我们的想法，影响我们的态度，影响我们的生活适应，影响我们生活的品质，这就是这么样一件事情啊。 有时候有些人他比较喜欢跟人家聊天一点，有些人很多人能够愿意给别人一点喜乐，你为什么不给呢？确实是这样，有人的家庭回来以后他们是互相问好的，在这个家庭里头如果碰到什么样的时候他们也会比较乐观一点，甚至有时候是诙谐一点，更高明一点的话，这些人有时候还比较幽默一点，所以他们对一件事情他们的感受通常都会比较好，他很容易就转出去，所以受的部分在影响我们其实是很大的。通常你的感受越是僵化，那么创意就越少，你的感受是越是感觉到自己是紧张焦虑的，那么你的创意你的身体的状况也都往下降，那你本来你的情绪就是在比较低落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稍稍送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爆炸，产生严重的愤怒，而这些东西都在伤害我们自己生命能的东西，这都是我们要应该去把它看清楚注意的事情。那么好，我们接下去不是讲说处作意受吗？现在要讲想的问题。